北京全大爆发，美顶级专家发警告。专家座谈会揭中共未来五年对台路线。港人忧关外队是港版朝阳群众。中共影响力指数公布，巴铁居首位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。我是林思明，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是12月9号星期五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。12月8号，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，中国高层之所以决定解封，和富士康以及郭台铭有直接关系。报道透露，一个月前，亦即是在郑州富士康近10万工人出逃之后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向中共高层写信，警告说动态清零政策将威胁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。知情人士说，中国卫生官员及政府顾问利用郭台铭这封信来说服高层解封。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说，几个礼拜之后又爆发全国性抗议，这个比高层提供更多的弹药来反对清零，要求解封。华尔街日报说，对于这个讲法，郭台铭私人办公室发声明说没有这一回事，但是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。苹果公司和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没有回复华尔街日报的自评请求。通过长达三年的封锁，中共将自己逼到进退两难的地步。继续解封就会导致社会经济崩溃，但解封又可能引爆疫情，并且令到医疗系统崩溃。因为中国制疫苗成效可疑，而且长期封锁令到中国人错失发展群体免疫力的机会。最近随着各地解封就传出不祥的消息。据英国金融时报8号报道，北京面临医疗紧张，指定收治新冠患者的诊所人满为患。一些医院因为药物供应紧张，已经开始定量配给布洛芬和扑热息痛。多家药店的工作人员告诉金融时报知，朝阳区是北京新冠疫情爆发的中心，这里的药店货架上的退烧药和快检试剂已经全部被抢购一空。北京一名林姓的居民说，屋企有孩子发高烧，所有药店都买不到退烧药。疫情来得太快了，我们来不及准备。金融时报写道，北京民航总医院是一家指定接受新冠患者的医院，这里的发烧门诊外大排长龙，从诊间排到停车场。一名发烧患者说，我们已经等了两个钟头。一名医生告诉这份报纸知，发烧门诊粒粒乱，建议患者先留在家，不要就医。另一位医生表示，由于医护短缺，医院只好指派其他科的医生去发烧门诊轮班，每个人都连续工作24个钟头，休息24个钟，然后再回来换班。这个是解封之后第一个传出医疗紧张信号的城市。报道仲指，随着中国新年的到来，将有几千万人返乡，可能将病毒从大城市带到农村。金融时报仲引述美国首席防疫专家弗奇警告说，北京当局退出清零政策可能引发一波染疫潮，不单止给卫生系统带来压力，还为新变种创造条件。一旦出现全新的变种病毒，将对世界产生影响。弗奇呼吁中共当局进口基于 mRNA 技术的西方疫苗，这种疫苗比中国制造的疫苗更有效，以提高疫苗接种率，同时增强公众的免疫力。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2月8号举行研讨会，聚焦中共二十大之后的趋势与挑战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专家学者提出，中共将跟着下来的五年当作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时期。自由时报谈到，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说，中共对台政策现在转守为攻。据赵春山教授掌握的中国智库人士的讲法，未来五年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时期，对台重点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。 赵春山话：中共未来嘅对台路线系促统大于反独，会建立对台统一联合战线，将以促和、促谈、促统实现两岸完全统一。过程会采取软硬两手，今后软嘅唔会更软，硬嘅可能更硬，亦会拉拢主张维持现状嘅人嚟打击反对统一嘅人士。中共会在经济、军事和外交各方面对台极限施压，迫使台湾接受两制台湾方案。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指出，中共很清楚自身的不民主亦违背世界潮流，但打击台湾必须找个借口。中共撇开民生主义、民权主义不谈，只谈民族主义，就是在这里跟你玩。国民党被呃了100多年，到现在还一直被呃。明居正表示，中共很清楚要打台湾必须兜过美国和日本。如果美国坚决支持台湾，台湾坚决靠向美国，中共打台湾是不会成功的。所以中共必须分化台美关系。这几年中共对台湾以至于对全球华人统战的两个重点，第一就是要你怀疑美国，第二是分化台美关系。台湾有些人因为对内部政局不满意而批评美国，刚好中了中共的伎俩。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说，中国打台湾是下定决心的，不是打不打的问题，而是时机的问题。中国武力犯台不取决于台湾内部政治变化，是不理你选哪个的。目前美台关系、美中关系已经产生质变，中国实力今非昔比，政片战争、白纸革命大为增加战争的可能性。台湾大学国防科技学研中心技术专家胡克勇认为，中共在武统过程可以承受几大损失，中共发动武统的可行性就有几大。台湾如果能够威胁武力犯台的企图，就可以保持两岸和平发展。香港政府近日正式宣布，将在全港设立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，简称关爱队。有评论指出，关爱队的性质就好像北京的朝阳群众，负责执行党的指令，将党的眼线输入香港。港媒报道，港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，计划将全港18区再详细划分成452个小区，每个小区各设一支关爱队。目前关爱队已经到了选拔阶段，小队成员必须爱国爱港，支持并配合政府领导，具备一定地区网络和服务经验等。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早前在立法会委员会会议上表示，关爱队在地区扮演重要角色，是法治教育领袖培训计划的潜在培训者。换句话说，关爱队或者会在社区参与推广法治。有香港网民留言，直斥所谓关爱队是以关爱为名，意图将中共的统战洗脑工作深入社区的每家每户，务求全方位无死角。时事评论员桑普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知，政府新设立的关爱队其实和大陆的朝阳群众、西城大妈或者区委会完全一样，目的是在全港摆放党的眼线，执行党的指令，帮党去做事。桑普认为，当局的做法会造成香港人人自危，港人更难以表达自由意见及享有社交生活。12月8日，公民团体台湾民主实验室公布中国影响力指数全球评比排名，结果显示，被纳入评估的82个国家当中，受到中共影响最深的是巴基斯坦。柬埔寨和新加坡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巴基斯坦之所以排在第一，主要在军事、外交和科技领域上被专家评估为受中共渗透最严重。其中科技领域得分居然接近满分，高达97.7分。台湾虽然排在第11位，但在媒体和社会文化领域分别高达81.8和77.3分。在82个国家中是最高分。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沈伯阳表示，这个代表着台湾的媒体和社会最容易被渗透和操纵。其他几个主要的国家，好像英国、 虽然近来中英政治关系恶化，但排名仍然居于第27位。德国排在第19位。中德两国在经济方面得分并不高，但德国学术界遭到中方严重渗透，有 81.8 分。现任新闻周刊记者、前德国对外关系高级研究员迪宇菲表示，中方在学术上的渗透好似冰川，缓慢却影响深刻。另外，沈伯阳在看完今年的影响力指数之后发现，中国2022年的经济影响力和过去有不少落差，整体重心移往外交，转移注意力。但他指出，中共近来四处建立警察服务站，在制度和执法相关的渗透仍然令人不安。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的收看。